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哈该书》二章十到十四节，《哈该书》二章十到十四节。翻到的话，我们一同来读这五节经文哈。弟兄姐妹，请。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都渗漏，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愿上帝祝福他的话。今天的讲题是圣洁的污染，我们讲员是李道宏牧师，我们请院长来做讲员介绍。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来介绍李道宏牧师。我们在最后坐着的一对夫妇哈，年长的夫妇啊，就是李道宏牧师的爸爸跟妈妈，请他站起来一下好吗？这个他们很特别哈，因为要介绍李道宏，一定要介绍他爸爸妈妈，因为这个李牧师哈，李老牧师啊，是我在圣光的老师，那李师母呢？是我在高中的老师，这个熊中教那个美术，那时候他是有名的这个最严格老师之一。那有一次我是刚好去海军官校的那个校庆的时候，就我们就邀李牧师回到他母校去，那结果呢就聊起来，我原来才知道他的师母也是我的老师。那李道宏牧师啊，他从小就在圣光长大，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圣光以前这个带老牧师在的时候啊，这个带少珍的儿子是不是他就跟他们从小就玩在一起啊，所以就跟那个带纪中啊是这样玩在一起长大的哈，所以对圣光也相当熟悉，对圣光也相当的支持哈。那过去这个李牧师在中学的时候去美国那念大学，然后就做了医生哈，在一直在麻醉科方面将近二十年，后来他就在麻醉科医师的这个做医师的过程当中啊，就修了神学的课程，所以后来就提早退休，然后就开始那个一面侍奉。那他侍奉的范围也很广，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华人福音普传会，就所谓的华传，在美国区的主任。然后这个人呢、也很有才华，他的文笔也很不错，所以写了好几本书。他特别注重在第二代的那个孩子的教育，所以他写了《爱主的第二代》。他有资格写这样的书啊，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很符合这个现在台湾的社会的需要啊，鼓励的年轻人啊多多的生育哈。那另外他也写了牧师。我了解你，这句话实在很感动哈。牧师了解你，不像我们都弟兄怎么不太了解牧师哈。牧师做的要死，这个老官啊，好人嫌个老卵，就被嫌的要死哈。做的很辛苦，但被嫌的要死。但是牧师我认识你。另外呢，他最近好像是个新著，是不是啊？天天都是爱，为丈夫祷告一百天，这是新书吗？还是最？不是啊，不是，这已经不是新书了。新书是《小教会大复兴》这本书啊，他今天带来会介绍。我们感谢主，让他今天有机会哈、回到台湾来，然后做一些新书的推展，然后也到中国大陆去哈、我们把这时间交给他。
我就不用讲台哈， 其实我今天大家不要期望是在听讲道，我是很高兴，然后就能够在神学院里面，能够来分享，然后尤其是有关最后一本书的，这个我写的一些书哈，第十三本，然后有人会问说你怎么文笔那么好？其实没有，出版社专门给我有两个在润稿跟这编辑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然后我今天呢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最后一本书《小教会大复兴》能够成为所谓的这个也不是畅销书，就是卖的比我们以前的书还好，所以然后也是我在写出版以后从陆陆续续从各个教会里面收到这个人家来信写的最多的所以小教会的确是这个是一个占据这个大多数的教会我们都很向往所谓的大的教会包括我以前在的我的母会现在也是1000人然后但是小教会这是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小的我就想在把我自己过去在这个十多年然后在小教会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但是在写的过程里面呢也感谢我在是心里面很感谢其实我并不是所谓的一个好的一个牧者我这不是谦虚的话我常常跟人家讲做一个牧者我其实是一个很差的用一个故事然后做开始我在教会在开始在增长的时候然后我有这个在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的这个人只有10多个的这个主日学班里面在所谓的叫做信仰的根基然后我就那一次我就跟我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弟兄就问他说哇你最近你的这个从你的这种发言里面然后非常有进步你应该考虑要不要受洗然后他瞪着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真的我牧师是说真的你应该受洗尤其是你的祷告里面非常有这个好像非常对神很有认识然后他瞪着我牧师你3个月前替我受洗的你忘了是哈、哦，这个大概是我以前的职业病这个是我以前是做麻醉医生的我很喜欢的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完以后就不要再来吵我来麻烦我如果我来帮助你我来做辅导做协调你做了2-3次以后你们夫妻还在吵架然后你还没有把你的事情解决我其实都你们心里面觉得我好像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挣扎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又不是一个很所谓很好的一个牧者讲到我是会做事情要把东西把它列出来要设计一个活动这个我都很会尤其是写报告书这个我然后用这个 PowerPoint 然后做这个我都很喜欢但是你要我跟一个人然后长期的我实在缺少那个耐心所以这个当我那个不是当我们决定夫妻决定一起要出来在服事的时候2000年第一个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然后也连续因为他们的牧师都走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小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那个是一个讲广东话的教会他们说你能不能来暂时帮我们就撑一下然后我们会去找别的牧师所以我就答应了他那是我第一个教会差不多30个人40个然后我们又不会讲广东话然后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沟通然后所有的所谓的这种喂养都是还要经过翻译然后我在那个这个小的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就学习就是 年纪长的，我不会的，如果语言我不能沟通，那我就用笑的，我看着你，我陪着你，老一辈子比我年长的，我就拍拍他的手，然后拍拍肩膀。啊，他们有主日学班，也都是用广东话的，然后我就坐的，我选择就坐在那里，就陪他们。哦，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喜欢讲，我喜欢发言，我喜欢人家在讲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太对，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解释比较好。那第一个教会教导我的，我就是咬着牙根，啊，舌根哈，在咬着，然后就在那里，然后尽量捏自己，不要让我自己沉睡，因为我真的听不懂。啊，上帝也怜悯，然后第一个教会也人数没有，因为他的牧师没有喂养，哈，真正的那样的喂养。然后人数没有减少，很感谢主。在前年那个教会也是25周年，然后他们讲述他们过去25周年的时候，把我的相片也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的牧师，不是没有写一个临时的哈，感谢主。等到第二个教会有这个这样服事的时候，有这个机会来，我从母会就离开，然后到那个教会去。去的时候，教会是差不多是30个人，但是里面我们有10对，这个从别的教会来的这个他们迁过来的10对夫妻，10对真正是爱主的夫妻。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哈。然后，别人另外一间教会。有一个牧师，他当然是有一些这些事情使他非常的挫折，我们教会本来没有所谓的这种讲国语的，所以我们教会是没有什么人，只是都讲英文的。但是因为对面不太远的地方，这个牧师，他有一些他自己要对付的事情，他有时候发脾气，有时候讲的生气的话。然后他每一次一生气一拍讲台，一家人就离开，然后就到我们教会来。这个给你们大家做提醒哈，这个我们做牧者的，然后可以发脾气哈，但是绝对不能在讲台上说任何这种，包括我的牺牲，你们真的都不配。然后再拍一下，又两家又过来，我的第二间教会就是占别人的便宜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讲说教会增长其实都是偷羊，我承认啊。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了，一共来了这10家人，哦，真的是我们也真的是很大家一起然后服侍。第二年的时候，我自己就开始经历到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大家开始团队彼此在认识，然后彼此熟悉，有的信任以后，第一个我们来了一对夫妻，然后他有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来了，然后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然后我就告诉我们的这些几个同工。这10个家人，我说今天我们来了一个新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请他出去吃饭，牧师请吃饭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去。那一个次我们就在一起吃中饭，然后这位弟兄，然后他就跟我们讲，我们从来没有牧师请我们吃饭的，我不晓得他去的教会为什么牧师都不请吃饭。但是那一次，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当他的小小的女儿，然后被这另外的这些夫妻们拥抱的，然后抱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讲，我会继续来这个教会， 从那一对夫妇开始，我们就人数就一直在增长。我等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将近快100人，从30个到100个。我现在讲不是这个人数的，主要不是人数，而是弟兄姐妹那种服侍的心。以前他们在别的教会觉得每一次他们的服侍被人误会，或者是牧师他没有这赞美他们，但是来了以后换了一个教会，他们在一起，然后有这种团队，让他们觉得看见自己的摆上，然后神赐给我们有新人加入，那有那个功效，弟兄姐妹们就有这样的火热的这样服侍的心。其实这个教会第二个教会他说你为什么就不留下来，他也多次的请我们留下来。我说没有问题，不，我说我们不想 留下来，我其实很想再回到我自己的母会去，而且我在别的地方有服侍。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他也神学院毕业，然后他来就接，然后教会我走的时候100人，他来了以后在一年就加到200。好，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做牧者的，我会觉得如果我离开一个教会，巴不得那人数就会减少，因为他们需要我。也很难，有的时候没有我怎么人数还增加，换了人人数会更多的。这也教导我一个功课，在我的教会的办公室上面有一个你们像你们这样子，这个叫出口哈，我就英文的是 exit， 放在门口，放在我的桌子上面。人家常常会问我说你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里，那我就在常常就我说这个是来提醒我这个教会不需要我 all the time， 我只需神把我放在这里，他也可以随时把我换工厂。这个教会需要是同工的建立，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如果神把我放在那里，然后没有增长，或者教会弟兄姐妹们没有得复兴，我也需要神把我从那里拿走。那就是差不多在4年前5年前，我就在连续10年里面有第二个小的教会。当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我们有100多个人聚会的时候，我就讲了一次，我在有时候你要小心，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其实是自己人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次就讲了这样子，我说感谢主，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把三边都坐满了。我记得我们当初只有30个人的时候，小小的，我觉得我讲到对100个人讲跟30个人讲实在是不一样。现在然后我继续讲下去一句话，我说打死我也再不回去牧养30个人的教会。恰好那一次聚会里面就有一家另外一个教会来的，别的城市来的牧师跟师母，他讲完以后他就把我拉到前面去，那个师母跟那个牧师就也年纪也大我差不多10多岁而已，然后他对李牧师你很有才华，然后神也祝福你，但是你今天讲的是人的话。哇，然后我说对不起，哪一句？然后他说你说打死你再也不去牧30个人的教会，他说我们都是一直牧的都是30人教会。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一个今天讲的不好。然后但是那个师母吴师母他就讲，但愿你记得这一句话。我刚刚讲到第二个教会结束以后，我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计划， 或者是我在机构里面我已经做到所谓的主任去，然后再上去也没有位置了，或者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母会啊，我觉得我出来服侍好像神也给我很多的学习或者是成就啊，就在我们所谓认为自己所谓的很好的计划里面啊，我自己的母会然后也给我把我叫去啊，叫去是请你把你的申请书收回去，因为我去申请那个教会做他的助理牧师啊，他说我们不想造成一个要还要投票不投票，但是可不可以请你就收回去。哇，这件事情就我又不能把这件事情讲出去，但是主任牧师要求说这样的处理，他说你跟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这个服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啊，如果要来的话一三不能啊，他没有讲这句话啊，然后但是我们的理念太不一样啊，然后你既然已经成立进来了，然后可不可以你再考量一下。哦，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啊，我其实在里面我自己挣扎了一年多的，其实越来越多的是我里面所谓的那种苦读啊，也是在那一个暑假里面我回到台湾来啊，然后也真的是自己面对我心中所谓的一个骄傲跟苦读，跟为什么人家不接纳我这样子啊，然后我如果我要继续服侍，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我需要跨过的是第一个是一个宽恕，然后忘记，还要来祝福那个牧师跟那个教会。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自己也真的是领受，然后以前我很会写宽恕饶恕这样的议题的东西我都会，但是等到我面对我自己要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是我发现到那个是我没有办法的啊，也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我认为应该可以神把那些其他的门都关起来，然后我现在的教会然后他们邀请我来，他说你既然没有地方可以去，然后现在我们这边有十多间教会，大就只有我们没有牧师，然后你愿不愿意过来看一看啊，然后这间教会是所谓的叫第一浸信会，英文就是 First Chinese Baptist， 第一浸信会就意思就并不是他最第一个，就是他在历史上他是第一间，所以第一间永远都是在所谓的那个城中间或是老的教会啊，所以第一浸信会都是老历史悠久很有传统，然后但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他已经没落啊，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到教会里面在过去十年连续走了三个牧师啊，我相信啊，你在你们服侍的地方你也都会见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三个过去走的牧师，三个都是博士级的，三个都是很会讲道的，然后但是在这种会友的处理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有的走的不愉快，有的是被排挤出去，然后有的我最后一个走的牧师连欢送会会友都没有，所以等到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弟兄姐妹们都是受伤的啊。我们那一天去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是第27第28个人 一个教会很大，啊，坐在那里，然后我们算一算，啊，就只有这么。中间一个会友上来跟我讲说，牧师，这一些人都不会走了，啊，因为他们平均年纪都是已经快70岁，啊，你只要给他们做追思礼拜就好了。啊，我就觉得我是写有关第二代的，来到一个教会这么样的死气沉沉哈，然后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啊，我们夫妻在那里，然后比较几个比较年轻的都已经以前是有服侍，但是都已经放弃，然后他们也带着一个等待，这个牧师你会停留多久？啊，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我们跟我们太太啊就在这里。这个教会除了我们这个中文部是所谓的这27、28个人，还有他自己的英文部。啊，英文部他是能够也只有是100个人。啊，中文部以前在辉煌的时代是比英文部多的。但是我刚刚讲过，啊，弟兄姐妹们，所谓每一次牧师走，然后一批人就走，每一次牧师走，一半的人就走掉。啊，第二，尤其是第二个牧师走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们在拿着牌子，说我们要有爱心，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在开会的时候，后面有这个弟兄姐妹们，然后在反对党的跟这个。所以这些事情，造成的弟兄姐妹们的创伤，是我们自己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能够做什么。英文部的执事，他问我说：“你以前在我们的那个教会，那是他我第二个教会。”他说：“你以前在那里。”把人数增长，你能不能来这里如法炮制？我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我做的。我们以前的那个教会是正好在一个地方时机对，然后附近开了几家大的公司，有很多的新的人搬进来。然后以前那个教会附近有很多的我们的那种中国的住家，然后以前那个教会我有10对。我可以依靠的同工，他们什么都会做，只是离开了另外一个教会，他们过来。我这里我算一下，我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平均年龄70岁，我能够当同工的，我用一只手数不到几个，还就没有了。他说：“那你就试试看。”啊，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我说没有。我说我给你2年，我来一起跟你们陪着走。如果羊不走，牧人也不走。如果羊要在旁边这样绕圈子，我也站在那里不动。然后你不要对我有太多要求。啊，这是跟知识。啊，他说好，那你就这样子。所以但是讲这样子并不是说就免得我不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知道过去3个牧师都是用讲台做这个事工的中心，我讲到也不会比他们讲得更好。那我们就看彼此这样，我跟我妻子，我们能够在这里做什么。我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每一次聚完会以后，星期天是中文部跟英文部都要联合在一起要吃饭。那你也知道，每一次吃饭，英文部的有100个人，中文部的20个人合在一起，有100个人要吃饭，要煮，要洗碗，要预备，然后。 中文部的就是我的负责的，没有人愿意做，因为都是老的，而且谁愿意去洗碗去做什么东西。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就把厨房当作我们事工的开始，我们来做头，我们来做给弟兄姐妹们做榜样。当所有的东西预备好清好收完以后，大家吃了，大家就这样走了，我们就留下来清。我想我们就开始在洗盘子，洗了以后应该有人会来过来看看牧师竟然在洗碗。我们洗了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我跟我太太讲，难道大家都是瞎眼？牧师在洗碗，大家没有一个人看得见。我就好，那我就他们付我的薪水是来洗碗的，那我们就继续洗。然后师母就穿着她的洋装，我拿起我的兜兜哈，兜兜是男生最性感的衣裳哈，就洗碗然后洗。第四个月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小孩子，他妈妈就过来，然后他们是来自中国东北天主教的，他把妈妈把这个儿子拉到边上来，他说：“儿子，你不是要跟牧师有话说？”我说：“然后我们在洗碗，然后把水关下来。”我说：“什么事情？”然后儿子站在那边不讲话，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你说啊，牧师，你不是一直在问他的事情吗？”他说：“儿子终于，然后还是不讲。”然后因为不好意思，他妈妈就替他儿子说，他说：“我的儿子问为什么这个教会的神父讲演讲以后都要洗碗。”天主教背景的，还把我当神父哈，还好没有把我太太当修女。我们在那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一起跟我们一起洗碗啊？我是跟他讲说，这里的教会老板说，我如果讲道讲得好的话就不必洗碗啊。所以他就第一个是帮我们，接着在一个月以后，另外一个弟兄跟他的太太也才加入，然后洗碗。洗碗洗了五六个月以后，我们的团队就从教会里，从厨房里面一个一个的重新建立。人家讲说，哦，我们不会学这个东西，我其实我们也不是做给别人看，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是主啊，你要叫我们洗碗的话，就我们很乐意来做。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复兴是从我们的厨房的开始。我不敢说什么仆人领导的方式，我不敢说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亲身体验的是，是在那里弟兄姐妹们看见，然后弟兄姐妹也愿意投入。现在我们的厨房是我们教会最热闹的地方，每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厨房里面有办什么活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就多一家人。每一次我们有聚餐，大家在里面包水饺，我们就多一家人。我们从那次以后，我们再也不请外来的讲员，我们请远志明还要花钱，还要到外面去，人家来听一听就走。以前我们现在都不请讲，我们就用在厨房里面用包水饺开始。 每一次来，我就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把你的东西做了，我们在这里，神就赐给我们一家人。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又包水饺，80个人一起吃，我们又多一家人。我讲这个是分享，然后不要只是用讲到讲台作为你的事工的唯一的地方。有其他的地方，神可以做他奇妙的开始。然后回去讲，我们在20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弟兄，我要自己，我也跟我太太讲，好，现在我们有3对夫妻，但是以前我的教会有10对夫妻，我可以靠得住的。然后我没有同工，然后，所以我在那一次里面，有一次就有人就告诉，就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有一对这个刚刚两边都离婚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他们都第二次离婚，然后一个是第一次离婚，然后他们来就跟我讲说，李牧师，你知道我们所谓的人家都知道我们是离婚，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去，可不可以到你的教会来？然后他们被另外一个教会所谓的开除了，请他们不要服侍，因为两个都是拉小提琴的。我说好，你们可以到我教会，但是可不可以准许我先问我的同工，跟我去上报我的执事，因为在浸信会里面执事是当家的。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这个传统，我们不可以所谓离婚的不能在台上服侍，我不要你们来，然后只是能坐下面，不能在上面服侍，但是我需要回去来把这件事情来沟通。所以我就回来，然后跟我的执事们跟着同工的沟通，同工们第一个其实就是别的教会不要的我们也不要，我们20多个人，别人不要的我们一定要，你懂我意思吗？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还认为别人不要的我们也不应该要，我的执事们然后跟我讲了，我们不觉得不合适。我说你们考虑一下，我没有人，我们是用唱卡拉 OK 的，我连弹琴的都没有，然后现在有2个交响乐团里面呢是拉小提琴第一手的，他们要不是投奔自由哈，他们要过来。然后他说，然后大家都为了这件事情然后讨论讨论，他说这样会不会引起不好，我说我知道一定会引起什么，人家一定会讲话。我说可不可以，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我就接纳他们。他说那你想做什么，我说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心里面觉得让我们用钉痕的双手来做，来接纳忧伤的灵魂，让它成为我们这一个教会新的一个所谓的理念 mission statement， 让我们用这个，所以我们就来了。教会从唱卡拉 OK 式的敬拜赞美，忽然间就有小提琴一首的。我要再跟你讲一句话，艺人没有朋友，罪人的朋友很多。就因为我们这样子来这样一个离婚的，接着下来来的20个都是离婚的。如果你来我们教会的话，第一个你不能讲的是离婚或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小心，然后我们一半以上 60% 是离婚的。然后我们也就是这样子第一浸信会啊，成为第二次神给第二次机会的教会。然后我会告诉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破碎的，然后你们也是破碎的，但神再给我们都第二次的机会，第三次的机会，然后我们一起的服侍，真的是很美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来了一个新的人，然后他跟我讲说，牧师你知道我想离婚，我说好不好你跟这位姐妹谈，你要找律师他都走过，他什么人都有啊。离婚的家庭，他们在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属灵的家里面，他们是被接纳。人家会说，哎呀，那么教会都是离婚的，没有问题，我们是离婚者的教会。当初我们觉得我们是要求的是神，你给我十对完美的夫妻，神没有，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所谓的破碎者的教会，然后但是他们来，他们觉得那是他的家。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教导我一个极大的功课，那就是我们夫妻怎么样放下我们所谓我们的形象，然后学习那服侍的榜样啊，这是我们过去这两年我们最大的学习。我们夫妻每一个晚上，然后看到弟兄姐妹们的所谓的改变。上个礼拜我们又有来一个新的人，然后他告诉我们，然后他是谁带他来的，那是我们第四代的新人带新人，新人再带新人。我真的是看到一件，学习到一件事情，教会里面的艺人没有朋友，好不好？我们就打开我们的教会，让罪人能够觉得神是接纳他们。今天我的这个经文里面，也是我自己在过去最大的一个学习。哈该，先知哈该，神要他去问那些在服侍的，如果他们所做的，他碰到的是好像圣洁能不能有传染，圣洁能不能感染，然后因为他碰到圣饼，然后骑到衣服牵涉到碰到别的东西，是不是别的东西也都成为圣洁。然后接着他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服侍的人他不是圣洁的，他所做的一切他反而是污染的。很简单的问题，当哈该在问这些祭司们的时候，他们有正确的答案，但是你跟我，当我们尝试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来感染我们的会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真的是为许多这个我们在这里预备要服侍你的，我们在学习我们各样的知识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只是从经文从学习中，主啊，真的是这求主你就赐给我们有效法如何成为仆人谦卑的榜样。主，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面也帮助我们，不是尝试要来带来改进，要带来给他们医治，而是主让我们自己成为你医治的管道。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服侍的教会，求主你也因着我们在那里谦卑的服侍，主啊，你就使用我们，然后成为教会复兴的开始。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不算什么，也不是牧师，也不是做领导的，我们还觉得面对教会者种种的问题，根深蒂固的问题，人事的问题，但是但愿我们所说出，我们所带出来的，我们所表达的， 因着弟兄姐妹们看见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有主你自己的影子，弟兄姐妹们就得到复兴。我们再次求主你恩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你。